行行行，有两件事提醒一下弟兄姐妹。第一件事啊，主日敬拜请弟兄姐妹来早一点。你来到这儿大概是9点之前要到啊，10点之前，对不起，9点之前要睡觉呢。那你来的时候你可以在这儿安静，你可以默想啊，你也可以在这儿读经，当然也可以祷告。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啊受召就是为了敬拜神啊，我们跟这个世人不一样，怎么形成你跟世人不一样，在凡事上跟世人都不一样，不是拖拖沓沓的，而是我们准时来敬拜。你要到国内去的话，那很多弟兄姐妹在早晨在礼拜开始前一个小时，很多人已经在教会在等礼拜的开始。美国太富裕了啊，以前我们知道有一个传道人来讲说，在美国做基督徒是坐着花轿上天堂。我想这个话讲的还是有道理，有的时候花轿都不愿意坐，那坐火箭呢？那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星期天早一点好吗？啊，再次提醒弟兄姐妹，星期天就是提前一点点时间一起来敬拜。第二件事情，我劝我们中间的伯父伯母，我们改变整个崇拜的时间，就是为你们。你们不要在礼拜结束之啊还没有结束你们就离开大堂，那影响整个崇拜的气氛。那等我们一起背诵过主祷文之后你们走可以吗？而且那时候不会到11:30。我知道很多的伯父伯母，你们现在的活动就是在这个房子的背后，5分钟就到了，那个吃饭是来得及的，请你们在我们一起背诵过主祷文之后你离开教会，离开这个大堂好不好？不要影响整个崇拜的气氛，请我们伯父伯母记得好不好？不要提前走好吗？不要一讲道你就走了，那讲道结束，整个崇拜还没有结束呢，对不对？讲道只是崇拜的一部分，你来不仅仅是听一个讲道，你是来敬拜神的，那敬拜神比什么都重要。所以请我们伯父伯母记得啊，你是到背诵主祷文之后请你走可以吗？可以不可以？哦，好，感谢主。好的，那我们一起祷告来。主，我们能敬拜你是何等的有福，我们可以在你的殿中能向你倾吐我们的心声，来聆听你对我们的教导，让我们坐在你的脚前来敬拜你是何等的有福。主，你教导我们，让我们一生成为一个敬拜你的人，让我们在世上的每一天都能过个敬拜的生活，在主日我们一起来敬拜，在身体里敬拜，好像我们的敬拜能达到你的面前。主啊，愿你孩子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的面前能得蒙你的悦纳，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这个经文大家记得啊，这个箴言书12:25叫人心忧虑却而不生，那个我们中文翻译的时候是却而不生，还是蛮，你要想通了你就知道这个翻译的很好。人心中有忧虑，就是你的心灵里头啊有个沉重的包袱，沉重的担子，好像压在你的身上，压力山大啊，把你的腰都可以压弯了，好像走路呢都不精神。所以人心中有忧虑的时候叫屈而不生。我们在上面两个礼拜我们都讲到，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的忧虑恐惧和战惊，在这世界上找不到一个人他一生没有忧虑没有恐惧，这种人找不到，我想找不到这种人，对不对？每个人找到的，人人活在这个世界好像都有忧虑和恐惧，但是你每天的生活当中被忧虑和恐惧来占有的话，来充满的话，你的生活实在是没有平安没有喜乐。那上帝给我们的生活，上帝要我们的生活，上帝希望我们过的一种生活是有平安有喜乐的人生。基督徒的人生不是个悲悲哀哀悲悲惨惨愁容满面的生活，上帝让我们过一个平安和喜乐的人生。但是我们身上有很多的忧虑，那怎么来面对这样的忧虑呢？那这是这个三个礼拜我们在讲这样的信息，今天是最后一个礼拜我在讲要把你的忧虑献给上帝。我们没有一个人愿意带着忧虑生活在这个世界， 几句话说我们说不要忧虑，不要惧怕。圣经反复的教导我不要忧虑，不要惧怕。这是从萧敬林告诉你不要忧虑，不要惧怕，因为忧虑惧怕给你生活带来的不是祝福，给你带来的是很多很多生活的沉重，让你不喜乐。从真理告诉你，上帝希望你平安，希望你喜乐。所以没有人不希望过个平安和喜乐的生活，也没有人喜欢忧虑和恐惧。你知道忧虑和恐惧是什么东西？就你心中始终充满一种负面的想法，负面的画面在你那里都缠着你，你想赶走它你也赶不走。那忧虑和恐惧像什么呢？就有的时候就是你还始终想到明天，忧虑恐惧总是想到明天，明天会怎么办，明天会怎么办。你看不到明天好像有太阳会出来，你看不到明天好像还有个出路，看到明天总是乌云滚滚，看到明天好像风暴要来临，看到明天觉得好像危险来了。所以当一个忧虑的人，一个恐惧的人，他始终想到明天，想到未来，他看前面但看不到出路，看不到阳光，看不到希望，所以他心中会恐惧。我上礼拜跟弟兄姐妹说，忧虑恐惧是什么呢？是把明天的乌云拿过来遮盖今天的阳光，结果去换了今天呢没有阳光的，悲悲惨惨的，郁闷挣扎恐惧担忧，仍然没有喜乐。好多人就是过着这种生活啊！我看到有些年呢愁苦满面。我好多年前遇到一个，在上海遇到一个妈妈，我看到她脸上只有两个字，叫愁苦。你看到她叫愁苦，我说你为什么愁苦啊？他说我在炒股票。我说炒股票不是赚大钱吗？你炒股票已经知道你赚大钱了，有的时候赚，有的时候亏了很多哈。所以他说我要100万，那个时候好多年前要100万，我要了100万做什么？我送我女儿去上美国读书。那这是好心的，让父母的爱，希望孩子到美国去读书。他要100万，可是这100万压在他心中，他知道明天股票可能崩盘，明天不可靠，抓不住明天，所以他心中愁苦，脸上两个字就是愁苦，看他整个人的精神非常的低迷。所以照讲人心忧虑却而不是生，我就想到这个姐妹啊，这个女士，看她一点喜乐也没有。所以忧虑有个特点，就是想到明天，看到明天，可是又不能控制明天，所以心中充满着恐惧，充满了忧虑。那这是恐惧带来的一个问题啊。当你心中没有平安，没有喜乐，充满忧虑的时候，你这个人有个特点，你变得很脆弱，而且变得非常的敏感。一个被愁苦忧虑所捆绑的人，他的心中很脆弱，他的心中很敏感。人家讲一句话，你别觉得人家话中有话，人家只是一个眼神，你就觉得人家对你可能有看法，你心中非常的敏感。所以一个心中有愁苦心中有忧虑的人，他是非常敏感的人，你知道吗？他会怀疑人家对他说法一句话，他觉得受伤害了。其实人家不一定想伤害你，只是你太敏感了，因为你的愁苦压在你的心中，忧虑压在你的心中，让你变得很敏感。那愁苦，你有愁苦，你有忧虑，还有恐惧，还让人变得非常自私。一个常常被恐惧被忧虑做缠裹的人，往往是个很自私的人。这句话可能有些人会听得很不愉快，一个很常常忧虑的人，常常恐惧的人，他是个很往往很自私的人。我讲往往不是所有的人了，我讲往往，我不要打击面太大。那往往很愁苦，他很自私。为什么？他想到自己，我哪有时间哪有精力我想到别人呢？我自己的事情已经是够多了啦，我会想不到别人。而更要命的是什么呢？你们都不关心我，你们都不爱我，你们都不体谅我，你们都不知道我里面的挣扎。你看，一个愁苦的人，一个忧虑的人，你知道，一个恐惧的人，往往变成很自私的人。而且自私的人往往有个问题在哪儿呢？我刚才前面讲的，他愁苦，他脆弱哈，他有的时候脾气特别大，你知道吗？他特别大，你要碰他一下，别烦我，我烦着呢。因为你心中有忧虑，有恐惧，所以你的脾气也变得特别大。所以忧虑带来很多的问题，恐惧带来很多的问题。 但是你知道吗？当我们为什么要忧虑的时候，当我们忧虑的时候，总想到明天，明天可能风暴要来，明天乌云会滚滚，明天可能啊会有很多的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你开始告诉自己，明天可能要来了，问题可能要来了。但其实明天不一定让你想象的那么坏。所以你在忧虑在恐惧的时候，你就是个假先知，因为你在预测明天可能发生一个不好的事情。其实结果呢什么也没发生，你是个假先知，常常是个假先知，对不对？就你预测的东西，你到夏天的时候天气预报哈、啊、常常不准，那你对明天的这个预测呢往往还不如夏天的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有时候比你的准。所以有的时候你恐惧又忧虑哈、啊、其实你自己是一个假先知，你认为明天会发生的事情其实没有发生。基督上次我们在上个礼拜天我们讲过，基督说你们中间谁有谁你的忧虑是你的寿数能增加一刻呢？这个是大家都明白的话，你恐惧和忧虑不是让你加寿，你的恐惧忧虑让你怎么样啊？减寿。为什么减寿？因为你的恐惧和忧虑的时候你的身体会出问题了。这二句话说人心忧虑去而不生，它会影响你的整个身体啊，影响你的心灵，影响你的身体健康，你的和人际关系会出了问题，你的身体会出问题，你的睡眠会出问题，你的工作效率会出问题，因为你心神不定，心神不安，你没有办法专注在你的工作，所以你心中只每天想到那些负面的事情，浪费了你很多的时间。所以主说你不要为明天忧虑。那要命的是什么呢？很多人很聪明，他知道自己忧虑不好，恐惧不好，他知道我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我常常恐惧常常忧虑，不能这样下去，不好，影响我家人，影响我家里的气氛，影响我跟人的关系，我知道不好。结果呢为自己忧虑而忧虑，有没有这种人？有吧。为自己担心而担心，为自己恐惧而恐惧。那这种活着的人才很痛苦的人。那今天说你怎么办？那今天的经文是告诉我们一件事啊，经文告诉你说要把你的忧虑献给神。那我在请弟兄姐妹读之前呢，我要解释一下这个经文。他说你们年幼的要顺服你们年长的，那这句话我们做伯父伯母的很高兴，很喜欢听这句话，我们做父母的也喜欢听这句话，对不对？希望我们的儿女们，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那我们喜欢这种话。但是这样年长的更多是一种属灵的，在教会里面那个带领你的人，一个上下文你就知道了哈，就是你们众人要谦卑缩腰。这个谦卑缩腰啊，我们这个中文翻译是谦卑缩腰，你读英文的话就是把谦卑披在身上，把衣服穿在身上。什么叫谦卑穿在身上呢？你知道你穿这个衣服，你看看远远的地方有个人走过来的时候，你第一眼注意他的时候可能就是他的衣装，对不对？他的衣服你一眼就看到他了啊，他穿什么衣服，因为往往让你辨定他的身份，对不对？马路上穿了一啊、站了一个人，一身的黑的服装，这儿挂一个铜头，一个贴的标志啊，还有的肩章，你知道是什么人？警察，你知道的，对不对？你到医院去看一个人穿的白的大褂，你知道他什么人？他是医生，是不是？你看到一个服装，他服装你看到他的身份，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工作。那基督徒呢，你把谦卑放在身上就是你的标记。基督徒没有一个人是骄傲的人，那这是应该的哈，应该说基督徒不应该骄傲的人，基督徒应该是谦卑的人。但是问题很多基督徒非常的骄傲，所以他身上你看不出他是基督徒的味道啊。他这样说，你们要以谦卑缩腰，彼此顺服。然后下面一句话，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你要记住这句话，神阻挡骄傲的人，你骄傲的话上帝阻挡你。我告诉你啊，你老板阻挡你你还可以逃，上帝阻挡你你是无处可逃。下面一句话说，赐恩给谦卑的人，上帝赐恩给那些谦卑的人。如果你谦卑，你一定会蒙福的，上帝会祝福你的。好多人不蒙福就是因为你太骄傲了。那下面一句话说，所以你们要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了。你们要将一切忧虑献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我请弟兄姐妹一起跟我读这段经文好吗？来，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
谦卑，所以你要谦卑。
么这段经文你读了以后啊，你可能觉得很奇怪，忧虑跟谦卑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个人你得了这个忧虑症的话，你去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绝对绝对不会告诉你，哎，你这个人太骄傲了，说你现在得了忧郁症，他不会的。我们中间有没有人做心理医生的？有没有啊？我们中间有没有啊？啊，他不会告诉你的。他说你忧虑你恐惧跟你骄傲不骄傲没什么关系的。可是圣经就是圣经，你是神造的，神告诉你，你的忧虑你的恐惧跟你的骄傲是有关系的。如果你谦卑啊，你的心中就少了忧虑。你看注意一下这个问题，还有意思啊，这个忧虑 anxiety 这个字，那这是当他们造字的时候可能没想这个问题啊。那前面三个字母，后面三个字母，中间一个是什么？就是 I。 你 I 很大，你就会忧虑很多。如果我很膨胀的话，你忧虑就很多。会不会这个问题呢？是的，有些工作你是不能做的，有的位置你是不能要的，因为太低微了，所以你的忧虑就会增加嘛，对不对？忧虑会增加嘛。所以谦卑和忧虑是有关系的。但是谦卑忧虑是什么？我上次讲了，忧虑的焦点是在自己的身上，忧虑的焦点在自己看自己。忧虑的还有个问题是看明天，他不但是看今天，他看明天，明天怎么样？明天可能风暴要来，明天可能会暴风雨要来，明天乌云可能要来，他想到明天。你看看忧虑这个特点，一个是焦点在自己的身上，一个是看明天。好了，你现在发现一个问题了，明天是你能控制的吗？你控制不了。你看自己，你自己能控制明天吗？控制不了。所以当你的阳光啊，当你的整个注意力焦点在自己身上的时候，那就是我，然后我的时候，你一定会忧虑的，因为你不是全能者。而想到明天，明天更不是你能控制的。上个礼拜我说了，弟兄姐妹还记得吗？明天属于神，不属于你，你不拥有明天，你不拥有明天，因为明天如何你不知道。这段经文讲的多好，嘿，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抹城去，到那里做一点做买卖得利。弟兄姐妹，这是没有问题，这是你做计划，一定要做计划，对不对？我们活在这，上帝从来没有说你不要忧虑，但是没有说不要做计划，不要做安排，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说。圣经说，嘿，你明天往某城去，我在那里住一年，我要买卖，我要经营，开公司，我要开办学校，我要做一些事情，这个是你的计划。但是下面有一句话很重要，明天如何你还不知道。明天你知道吗？我计划是计划的，我做计划的时候我就想到明天，但是明天究竟怎么样呢？我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因为明天根本就不属于你。下面一句话说，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那圣经让你更深刻的思想一个问题，明天是不知道，生命是什么呢？生命就是一片云雾，出现消失就消失了。生命就像一团云雾一样，奥古斯丁讲了，生命就是 bubble， 生命就是 bubble 就是个气球啊，就是个气泡。这个是什么气泡？里面就是一口气，气没有了，这个 bubble 就没有了。生命就是这个东西，你知道，当你跟随耶稣基督以后，你对生命的本质越来越清楚。所以明天是什么不知道，因为你不拥有明天，你的忧虑要命的忧虑的时候，你觉得我要控制明天，其实没有办法控制明天。下面一句话说，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活着，也可以做这事也可以做那事。什么叫忧虑？亲爱的弟兄姐妹，最后一句话的后半节就是你忧虑的根源所在。我活着，我要做这个事情，我要做那个事情，我要做这个事，我要做那个事，没有问题，应该可以做。但是缺少一件事情，主若愿意，如果主不愿意，你明天做不成呢。有的时候你太依靠自己，太仰望自己，这恰恰是你忧虑的根源。忧虑的根源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忧虑的根源就是你缺乏对上帝的信心。你信心缺乏了，所以你忧虑。为什么？因为你的 focus 在自己身上，你的焦点在自己身上，你自己又不是全能的，你要控制明天，明天又不属于你，你当然会忧虑会恐惧嘛。那怎么办呢？彼得说，把忧虑写给神。所以我今天跟弟兄姐妹讲六个字，巴不得六个字能记得。第一个字是什么呢？第一个字是顾念。大家一起说顾念，顾念。 你思想明天的时候，记得一件事情，上帝顾念你。怎么能战胜这个忧虑？怎么把这个忧虑卸给神？卸给这个字很有意思，就把衣服脱下来。你看耶稣有一次骑驴进京的时候，很多人在这路旁来欢迎耶稣，他把他衣服，有些人把衣服脱下来披在驴的身上，就把衣服脱下来放在驴的身上，那个动作叫卸下。那这个字就用在这儿，把你的忧虑脱下来放在耶稣的身上，这叫卸下你的忧虑。怎么把你的忧虑转移到耶稣的身上？第一个字你记得，上帝是顾念你的上帝。但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你知道很不容易啊。我跟大家想一个画面呢，当然明天是炎热，非常的热，非常非常热，你像一棵树一样。你这个小树呢，在这个世界上不是一个参天大树，很小小的树，而且很炎热的天气，而且干旱就要来临，没有水。你想想这个时候你的生活该怎么办？也是一棵小树，很脆弱的树，小树苗还没有长成参天大树，可是这个炎热干旱临到，你想到的是什么？这时候你脑子想到的是什么？亲爱的弟兄，你想到什么？想到的是什么？你想到的是干旱来临，炎热的天气，我这个小树的树叶会干枯，就没有树荫了，我乘凉的地方都没有了，我的生活非常的不方便，我的生活非常的痛苦。还怕什么呢？我怕天气太热，我怕我会生病，我会中暑。我把你自己比喻成一个树一样，那个苦难，那个挣扎，那种忧虑担心的事情，惧怕的事情，就像炎热的天气一样，像干旱的天气一样临到你。我现在不知道你的生活当中炎热是什么，我不知道你生活中的干旱是什么，但是我知道你生活中一定有这个东西。那这个炎热天气，我知道啊，明天炎热天气到来，干旱来临，我这个小树要枯萎，我会生病的，我会中暑的。一旦枯萎的话，没有果子吃了，我没有果子的，没有果子我怎么办？我生活缺乏了，我退休没有退休工资了，我晚年的时候没有人照顾我了，我生病的时候怎么办？儿女不在身边，或者说他谁都不管谁，我怎么办？就你想到未来的时候，你的心中是充满了忧虑，就像一棵树一样，突然想到明天是干旱，明天是炎热的天气，怎么办？因为你的 focus， 你的焦点在自己的身上，你心中充满了恐惧，因为明天不是我能控制的。可圣经怎么说的？我请弟兄姐妹一起跟我来读来。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是有福的。他必像树在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稳定清脆，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如果你是想到自己是一棵树，而且想到明天就是炎热的天气，干旱来临的时候，你一定会忧虑，一定会恐惧。但你忘记了一件事情，上帝的孩子，你忘记了一件事情，你要把你的树栽在溪水旁，上帝就是这个溪水，上帝的生命就是溪水，在他地上扎根的时候，你就可以遇到干旱的时候，遇到炎热的时候，你不苦干。你看，把忧虑献给神，是把你的整个心思意念转移到上帝的身上。怎么转移啊？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另外一件事情，你说我在干旱的季节我怎么办？我什么资源都没有，像沙漠里一样，树都枯萎了，没有庄稼，没有果子，没有资源，没有朋友能帮助我，这是我难道不忧虑吗？就像以色列在旷野的时候，他们不忧虑吗？到处都是荒秃一片，都是沙漠，哪有树，哪有果子，他们没有水，也没有饭吃，上帝能不能救你？如果你是看到自己那个小树，你会自怜，因为觉得我自己不能救自己，我会枯死，我不能结果子，我会缺乏。但是上帝告诉以色列人，上帝把你带进旷野，上帝就会在旷野中供应你，来照顾你，来顾念你。你心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忧虑是以信心的缺乏，即使在旷野当中，在沙漠当中，好像是没有食物了，上帝可以从天上将玛拉赐给你。问题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活在神的面前？你现在在旷野的时候，看到周围一片荒漠的时候，他不恐惧吗？他不忧虑吗？他们抱怨呢？他们上帝，你为什么把我带到这个旷野鸟不生蛋的地方？在埃及还有韭菜吃呢，这里还有水喝呢，可你把我们带进了旷野，让我们死在这个地方吗？你看他们心中 所看到就是自己，想不到上帝的大能，想不到上帝的供应。所以对付忧虑的第一个办法，大家记得，你要想着上帝是顾念人的上帝，上帝让你常常要祷告。圣经上说应当一无挂虑，叫凡事就是祷告和感谢，叫你首要的告诉神。你要对付你的忧虑，对付你的恐惧，你的祷告生活是绝对绝对不可含糊的。你越是祷告，你心中越有喜乐和平安；你越少祷告，你的心中越是有忧虑，越是会恐惧。为什么？当约翰炎热季节来到的时候，你会枯干的，你知道会枯干，你会怕的。有人说我也祷告啊，我偶尔祷告一下，我有时我就祷告一下。有时就祷告像什么呢？就像一杯水，就像一瓶水啊。这个树在这儿，在沙漠里头，是干旱季节、无雨季节、炎热季节，你这瓶水倒下去很快就干了。你知道好多年前我在南加州，南加州夏天的南加州的温度超100度以上。我有一天在南加州的时候，特意在马路上停下来，从车里面走出来，站在马路上体验一下南加州这个高温。我就把一杯水倒在这个地面上，不到5秒钟完全消失，看不到的影子都没有。那滴盐水不解决那个干旱的问题，你偶尔祷告一下不能解决你的恐惧和忧虑的问题。你要常常祷告，祷告像什么呢？就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炎热来临的时候，干旱来临的时候，你的意志仍然清脆，你的枝子仍然发旺，仍然结果子。这个是基督为什么你越活在忧虑当中也不会祷告的可悲啊。当你又告诉你孩子，活在这个世界没有一个没有忧虑的，我告诉你办法，要来到我的面前，相信我是一个顾念你的上帝，你向我祷告。可很多时候我们就忘了祷告，等到你灾难来临的时候，恐惧来临的时候，惧怕来临的时候，才开始祷告。弟兄姐妹，很好，你知道祷告很不错，很好，但是你说我祷告了没有用，当然没有用。我刚才讲一小杯水倒在下面不解决问题的，你需要是什么？要常常祷告，你的树要栽在溪水旁，这样你才知道上帝是顾念你的上帝，他源源不断的生命的水进到你的里头，除去你里面的恐惧。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问题在哪儿？我们太看重自己了。骄傲是什么？骄傲就在乎自己的能力，自己的办法，只要我还有点办法，上帝我就不麻烦你了啊！上帝我不麻烦你了啊！上帝，只要我还有一点办法，我就想不起来祷告。那这就是我们忧虑和恐惧的关键所在。所以为什么圣经告诉你啊，忧虑和恐惧它跟谦卑跟骄傲是在一起，喜乐和平安是跟谦卑在一起。所以第一件事情，请弟兄姐妹记得，要你凡事借着祷告把你首要的告诉神。神是顾念你的上帝，神是我们的父，没有父不照顾自己的孩子的。主耶稣说哪有父亲你求饼给你蛇的，求鱼给你蛇的啊，求饼给你石头的，没有这样的父亲。他们想想，你们看看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难道比飞鸟这生命还不如你的生命吗？啊，你的生命不如飞鸟的生命吗？你的生命难道比飞鸟的生命更宝贵吗？所以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带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神是顾念人的神，记得一句话，神是顾念人的神。请你一起跟我说，神是顾念人的神，神是顾念人的神。你要向他祷告，你向他祷告。有的时候你向神祷告，上帝不给你，像我的孩子要跟我要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不给他，我不给他，爸爸我要啊，我要看电视，我说你家必须要做完作业才可以，然后我要玩手机，9点半以后才行，9点半之前可以玩一会儿，9点半之后没有。父知道儿女的需要，天父知道我们的需要，父也只顾念我们的需要。我女儿说，爸爸我要买一本书，那学校有 book fair， 我要去，我爸爸陪你去，爸爸陪你去买一本书。我知道他的需要，我知道什么需要是对的，什么是要错的，要把你所需要的告诉神。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记得，父是顾念我们的父。第二点，神的大能，当你谦卑伏在神大能手下的时候，你的忧虑开始减少。你想想你自己的手，弟兄姐妹，第一节圣经说你要谦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让你谦卑伏在神的手下。上帝不是一个法老要实现暴力统治， 你非服从他不可。上帝是个父，他比你有智慧，比你有全能，他告诉你什么是可以给你的，谁要怎样来引导你，怎么来保护你，他知道。所以他说你服在上帝大能的手下，时候到了他叫你升高。弟兄姐妹，骄傲是什么？忧虑是什么？忧虑就是你的焦点是在自己的身上，照样讲到上帝的手。那忧虑是什么呢？忧虑和恐惧是看自己的手，你看看我能做什么，你看看你的手，你伸开你的手看看，你能做什么，你能拥有什么，你能控制什么，你能抓住什么。当你老是看到自己的手的时候，你非常的恐惧，因为你抓的就这么多啊，因为控制就这么多啊，明天是不你，你是不能控制的呀，明天你不能控制，明天也不能抓住，你当然是恐惧，你当然是战惊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怎么办？把忧虑卸给神，你不是看自己的手，你的心要从自己的手转到上帝的手。圣经说顺服在上帝大能的手下，那上帝的手是什么样的手？上帝的手是创造天地的手。这段圣经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来。我是耶和华，我是首先的，也是幕后的，我手立了根基，我右手铺张诸天，我也招呼边都立主。上帝的手是创造万有的手，是从无造有的手。你的手只能抓这么一点点的，只能抓这么一点点的。当你只看自己手的时候，老是想到自己的时候，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一定会恐惧，你一定会忧虑。我们跟随基督的人要学会去看上帝的手。上帝是创造万有的主，他的手铺张啊，创造万有，控制万有。你看看圣经上说，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不能控制，你不能控制总统的心，你不能控制你的公司老板的心，你不能控制公司 CEO 的心，你不能控制这些权贵者的心，你不能控制别人。好像你的生命，老板叫你走就走，老板叫你离开就离开，叫你远游鱼就远游鱼，你没有少你游鱼，你一点办法也没有。好像一切的东西都是在别人的手掌之中，很多时候想为了摆脱别人对我的控制，我不能用自己的手来控制我的命运。很好，你可以用自己的手来控制自己的命运，那结果是什么？你的忧虑和恐惧始终随着你，连你都没有平安。上帝叫我们把的心仰望上帝的手。上帝的手是什么样的手呢？你看这经文说，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好像龙沟的水随意流转。那个总统，那个主席，那个总裁，那个 CEO， 他们有绝对的自由，想开除你就开除你，想叫你炒鱿，炒你的鱿鱼就炒你的鱿鱼，他可以这么做。但圣经上有句话说，他就像个沟里的水，他随意的龙在流转，但是仍然在上帝的手中，仍然在上帝的手中。当你看到上帝大能的手的时候，你知道上帝允许他这么运转，他不会超出上帝所设定的界限。信心是什么？信心是仰望上帝的手。我上个礼拜说，很多时候我们忧虑的时候，我们就胡思乱想。有人说你想的太多，其实你忧虑的时候不是你想的太多，而是你乱想，想的没有方向，你想的没有方向，想的昏天黑地，想不出个出路，说你里头在忧虑和恐惧。那信靠耶稣基督的人，天父告诉你，把你的忧虑卸给神。你想到你自己的手想不到出路的，你的手就这么大，就这么大。你要思想上帝的手，你要上帝的手怎么做？我举一个例子，弟兄姐妹，你可能记得，马上圣诞节就到了，我们每个人知道圣诞节的故事。耶稣还没有出生之前700多年，先知就预言将来基督要生在什么地方？伯利恒。可约瑟和玛利亚是住在什么地方？住在什么地方？拉撒勒。拉撒勒跟伯利恒还很远呢，对不对？还很远呢。约瑟跟玛利亚从来没有想过去伯利恒，没有这样的计划，也没有这样的安排。再说玛利亚身孕已重，怎么到伯利恒去啊？那个时候没有车，没有马，就靠步行，怎么可能走那么远到伯利恒呢？不可能，上帝不是开什么玩笑呢，对不对？我们有这样想过吗？对不对？可是上帝早就定命说弥赛亚要生在伯利恒， 那怎么成就呢？怎么成就呢？哎，上帝的妙就妙在这儿，上帝搅动君王的心，让希列，让当时罗马的皇帝下命令搞人口普查，这皇帝发神经病了，他突然想到，我要征税，我要搞人口普查，搞人口普查，所有的老百姓要回到自己的原籍去报名注册。那这个时候玛利亚和约瑟不能不走啊，所以他们就开始离开拉撒勒，来到了伯利恒。在伯利恒的时候，基督降生了。你看到吗？你看到了有一个问题没有？上帝所定命的一定会成就，你凯撒的心也在上帝的手中啊，何况你的老板，你的 CEO， 对不对？你要看自己的手，你觉得我的手没有办法，我的手太小，不能扭转乾坤，不能改变明天，不能改变我的命运，不能改变我的未来。那上帝的手呢？那上帝的手呢？信心是什么？信心是自己的手可以转移到看上帝的手。亲爱的，你们这是信心。有的时候我们对上帝太没有信心，我们缺乏信心，我们就充满了恐惧和忧虑了。老看自己，我不行了，我年龄这么大了，怎么办呢？明天怎么办呢？我们活在自己的手心里头，没有看到神的手。我有一天带我小女儿出去啊，她告诉我说：“爸爸，我要吃 chicken fillet。”我这跟大家好像是讲过，我记不得了。她爸爸，我要去吃那个 chicken fillet， 就是有炸鸡。然后我带着她，经过一条小路，我们一道走过去。那个小路边是一个小湖，那边上有个林荫道。那到夏天的时候，那地方树长满了树，林荫道里面有阳光。那我一开始带着她经过那个林荫道，走的时候她说 ：“Daddy。” Creepy， 他有点怕，这个叫硬生生的很怕。我就抓着他的手，我看他手有点汗啊，有点汗津津的。过了一会儿 ，Daddy， Are you sure this is the right way？ Daddy， 这个是走的对吗？这对吗？我说 Yes。过了一会儿又说 ，Daddy， Are you sure this is right？ This is right？ Yes， this is right。我说你呀、啊，你呀、啊，你想吃吗？我想吃。我说想吃就 follow me， OK？ 你想吃就跟着我， OK？ 你跟着我啊、你知道吗？他就跟着我，他想吃当然跟着我，怎么办呢？你知道他一直到最后走出林荫道的时候，他脸上才舒展开来。他爱 daddy 吗？爱不爱？爱呀。他 trust 不 trust daddy 啊？ trust 不 trust 呀？那他为什么怕呀？他为什么怕？为什么？他爸爸不是 all powerful， 他知道的，有大 monster 出来的时候，爸爸也可能被吞吃了，对不对？我虽然牵着他与他同行，他还是怕，因为爸爸也是人，就比他高一点点而已。但是你的爸爸呢？你的天父呢？他大能的手普照穹苍，让红海分开，让死人复活，这是上帝的手。所以当你在想到自己的一只手的时候，你一定会恐惧，你会战惊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说我缺乏怎么办？我家里只有五个饼二两条鱼了，我的银行里面存款快快没有了。那我知道你们家存款很多了，不担心这个问题，对不对？那假如你家里存款很少了怎么办？就五条鱼，五个饼两条鱼，我还养活孩子，还在上大学，我养父母，将来要退休，我身体还不好，现在这个医保就是当你将来有 Medicare Medicare， 这些仍然要花很多的钱。一想到未来，我心中就愁苦得不得了。我赶快赶快要做计划，做计划没错，但是你为什么会又来又虑呢？你看看那双手，创造天地的手，可以让五饼二鱼，那喂饱五千人。神不能在你生活中做这样的工作吗？神降下马拉，神不能喂养你吗？神养活麻雀，天天不能养活你吗？所以忧虑和恐惧是因为信心的缺乏，你看到自己的手，没有想到上帝的手，那个手是铺招开天辟地创造万有五饼二鱼洪水分开的手，让死人复活的手，让瞎子看见的手。所以第二点，这样弟兄姐妹，把忧虑献给神，让你要看到神大能的手，而不是你自己的小手。信心是什么？信心就把你的小手放在上帝的大手的里头，就像我牵着我的女儿，他的小手放在我的手里头，那叫信心，那叫信心。你左手拿到右手不叫信心啊，那不叫信心，那你靠自己，你带着自己跟着神，把你的手放在他的里头。 所以有的时候你胡思乱想，你想到自己的手，你没有想到上帝的手。第三点，同在，对付忧虑和恐惧，你始终要记得一件事情，神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从创造你开始，他要乐意与你同行，他创造你是就一个定命，他要与你同行，与你同在，活在你是让你活在他的生命当中，他活在你的生命当中，与你同在。这是上帝给我们的许可，给我们的应许。主耶稣离开世界之前说，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圣经常常这样说，你们在我的里头，我也在你们的里头，常常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上次我们在前一个女牧师来讲道的时候也说了，很多弟兄姐妹祷告说，主啊你与我同在，好像不与我同在。神天天与你同在，问题你没有经历他的同在，你没有经历他的同在。为什么？我们有这个错误的理解，就是主啊，如果你与我同在，如果你与我同在的话，我的生活当中就不会有任何的恐惧，任何的麻烦。你就是这种想法对不对啊？我知道好多人就是这种想法，如果上帝你与我同在，我的生活中什么问题都没有，那他也要与我同在。哦，真的吗？摩西神有没有与摩西同在？有没有？可他仍然在旷野当中遇到敌人呢，在旷野当中还遇到干旱呢，在旷野当中还遇到老百姓抱怨呢，是不是？上帝有没有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同在啊，可还面对一个很高大的耶利哥城呢。所以生活当中遇到一些困难，不等于神不与你同在，问题是什么？你没有经历上帝的同在。有时候上帝把你带到风暴当中，就让你经历他的同在。耶稣有时候带门徒到在船上遇到风暴，其实耶稣知道有风暴啊，他把门徒带到风暴当中，他们才明白了一件事情，原来风暴不是我能控制的，我就是有经验的渔民，我也不能控制这个风暴啊。才明白，哇，原来耶稣在我的船上，我才能平静风浪。所以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啊，生活中的风浪不是外在的，说是你里面有风有浪，你里面有风浪，你在恐惧，你在战惊了。你里面有风浪是为什么？你没有意识到耶稣在你的里头，耶稣在你的里头。耶稣不是说你在我的里头，我也在你的里头吗？保罗说，如今活着不再是我的，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果基督在你里面活着，真在你里面活着吗？你真信吗？有的时候就忘了。如果耶稣在你的里头活着，他对你的心说，平了吧，静了吧，让你的风浪就平静下来，那是对付忧虑和恐惧最佳的办法。基督在你的里头，他真在你的生命当中。那问你说，那说我为什么感受不到呢？你看大卫怎么做的。大卫说，我常将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 I set the Lord always before me。 请弟兄姐妹举个手，一天24个小时，你想到上帝的时候24分钟的，我不要你举手，我怕你觉得难堪，是不是？24秒的，你说我想到上帝24秒，我想到他，这个绝对有的。你祷告的时候会想到上帝，对不对？平时候你早就把上帝泡在一边去了，你怎么能经历上帝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早就忘掉上帝了。不是上帝不与你同在，你经历不到同在，因为你根本就想不到他在你生命中在工作。所以大卫说，我常将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致摇动。我们在世界上常常摇摆不定啊，恐惧就让我们一风来了我们就会摇摆啊，对不对？浪来了我们就会摇摆啊，摇摆不定啊。但大卫说，我常将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什么意思呢？就我一刻也没有忘记神是与我同在的，神在我的身边，神在我的生命当中，我无论在高山无论低谷，他在我的生命当中。这让你心中得平安，让你心中得喜乐。有的时候说，主啊你给我平安跟喜乐，有人说，牧师啊我祷告过了，神啊你给我平安跟喜乐，好像还没有平安没有喜乐。嗯，神绝对不会在他之外，在他之外把个平安和喜乐放在你的生命当中，不是这样。他的同在才是平安，才是喜乐。那大卫说，我叫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所以弟兄姐妹，为什么说祷告很重要啊？你思想上帝的话语很重要，你把上帝摆在你的面前，你才有平安和喜乐。你看看大卫啊，大卫有没有信过死荫的幽谷啊？信过死荫的幽谷，对不对？ 死因的有果，我们中间有些人经历过，有些人没有经历过。有些人经历过是生重病的时候，死因的有果，被人家误解的时候，人家都怀疑你的时候，那死因的有果。你失意的时候，看不到前面的前途，那死因的有果。你的儿女背叛你，他的问题你看不到你解决的这个哪一天，你心中充满了愁苦，好像看不到阳光一样，那是幽谷。在这幽谷里头，怕不怕？你怕不怕？你说我不怕，你是撒谎的。你说你不怕，你是撒谎的。一定会怕的，真的会怕的，因为我们量就这么点大，对不对？可是大卫在这种幽谷当中，他说我不怕，是什么原因呢？因为你的杖你的竿安慰我。大卫在幽谷当中，他跟神的关系改变了。你读诗篇二十三篇前面都是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于缺乏。他下面就说他必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他是为我的名，而为他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他怎么样他怎么样，就讲上帝是他，上帝是他，我就要讲那个他。带到这段这一节的时候，第四节的时候，他的语气改变了。他说我虽然是我死因的有果有怕遭害，因为你，他跟神之间的关系就面对面，在幽谷当中让你知道我什么也靠不住啊，我只能仰望神。这个时候弟兄姐妹，神对你显为真实，那时候你开始经历到神的同在。有时生活中遇到一些忧虑一些恐惧，让你更加的来经历神，而不是让你去离开神逃离神，而你更加的经历神。大卫知道他自己知晓放羊的，他的杖他的杆，他用杖打过老虎，我打过狮子，他用杆打过别杖打过别人，可是他对付那内在的恐惧一点办法都没有。手天天的追杀他，敌人天天的跟着他，那怎么办呢？他知道上帝的杖上帝的杆才是我的安慰，我需要上帝，我离不开上帝。到最后一句话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今天有感谢诗班呢，唱了这么好的赞美诗啊，正好有这段话是这样的话，大卫讲这么话，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很多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很挣扎的时候，不能吃，不能喝。你的太太、你的丈夫给你预备一份丰盛的饮食，让你吃，你喝。你说：“哎，这是什么时候啊？你让我吃，让我喝，我吃不下，我喝不下。”因为我心中担忧，我也睡不着。你再好的这些菜肴，我没有胃口。弟兄姐妹，你在忧虑和恐惧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没有啊？有没有？你有的。你恐惧，你忧虑，给你预备再好的东西，你觉得没有味道。可是他大卫在敌人在追杀他的时候，扫罗在追杀他的时候，上帝给他讲一句话说：“你来吧，孩子，你进来，我给你摆设了宴席。这个宴席特别是为你摆设的，你来吃，你来喝。”你看大卫心中会不会怎么想呢？上帝，你开什么玩笑啊！我现在最需要的不是吃，不是喝啊，我最需要的是解决我的问题啊！我需要干掉我的敌人啊，这样我才能吃得好，喝得安呢、啊。我们中国人都这么想的，对不对？我有这么大的事情压在我上，怎么能吃，怎么能喝，怎么能睡啊？我通宵，我把事情搞完我才能睡觉。很多人这种习惯，对不对？心中充满了恐惧和压力，忧虑来，恐惧来，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睡。可是上帝大卫怎么说？孩子，你先进来，你先进来。我知道有敌人在追杀你，我知道有困难在拦住你，我知道你生命中有忧虑和恐惧，但是你进来，我给你预备了宴席。那我的敌人的天赋，敌人交给我吧，给敌人交给我吧。我有天使，我大人的手可以把敌人挡在外面。你在这儿就安心的吃吧喝吧，在这儿睡觉吧。这大卫为什么说在你敌人面前，因为我摆设了宴席，在敌人面前，在困难面前，愁苦面前，他仍然能吃能喝，这叫平安，这叫喜乐。有人说主啊，如果有平安喜乐，那我敌人全都死光，这样我就是完全有平安喜乐。那是你的想法，上帝不是这么做的。在你敌人面前，上帝可以为你摆设宴席。这是好多基督徒生命慢慢成长的时候，他里面越来越刚强的时候，在急难当中，在愁苦当中，即使他失业了，即使他生病了，即使他出了很多的问题的时候，他知道我可以仰望神，神与我同在，神没有抛弃我，神为我摆设了宴席。吃过饭了，洗个澡吧，洗个澡吧。 啊，用那个油擦擦你的头，不要搞成像一个仇鬼。老远就看这个人仇富得不得了，他家里出老师，你看看他头，你看看他头，澡也不洗，身上都臭烘烘的。你看看他，你看看他衣服也不换。有的时候我们愁苦，不但心里愁苦，外在也表现出来，对不对？上帝说：“来，我用油告你，你用我的油告我的头。”今天说，上帝说：“孩子啊，你这么愁苦，吃吧，喝吧，然后洗个澡，用油来告你的头。”就是上帝啊，我不喜欢用油了。我们现在21世纪在美国不用油了，我们用什么呢？你用什么？用什么？我有一次到中国去，在国内，我头发很长，我想买一个什么摩丝什么东西的，那个销售员怎么说？你哪儿来的？你真土啊！你太土了吧！那是80年代的时候我们中国人用的，我们现在早就不用了。哎呦，我原来这么土啊！那这是举一个例子啊，在上帝的面前，上帝说你可以精神振作起来，因为我为你摆出了宴席，我是大能者，我与你同在，我要祝福你，我要恩惠慈爱要随着你，你信靠的是创造万有的主，你的父会看顾你。所以弟兄姐妹，面对忧虑是因为我们信心缺乏，是因为我们眼睛在自己的身上。谦卑是什么？谦卑让我知道主，我要仰望你。骄傲是什么？我不需要祷告，我靠自己，那你就愁苦，你就郁闷。所以让我们到上帝的面前来，一起来仰望上帝。上帝是我们的喜乐，上帝是我们的平安，我们一起来仰望他，好吗？弟兄姐妹，希望你过一个平安喜乐的生活。上帝是我们的神，上帝是我们的父，上帝是我们的大能者，上帝是我们的供应者，上帝时刻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一起祷告来。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爱我们，我们实在是你的孩子，我们身上有你的生命，你的眼目眷顾我们，你顾念我们的卑微，顾念我们的需要。哪有儿女的需要是父亲和母亲所不知道的呢？主，你用大能的手来托住你的孩子，你供应你的孩子，托住你的孩子。主，你释放我们，也引导我们。主，你时刻与我们同在，每天在我们生活当中你陪伴我们。主，让我把我们的小手放在你的大手当中，你亲我们，与我们同行，让我把一切的忧虑卸在你的身上。谢谢主，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灵，阿门。